让我们在神面前先有个祷告，求主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年底的时候，我们心都记挂我们的主，见到呢过去一年里面你给我们恩典，又确信未来一年里面你都会继续带领着我们向前走。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最近在中国的网页里面呢，有一本的小书出版了，这本书的名字叫《豆妈大全》。豆妈呢就好像以前那些人豆蟋蟀啊、豆鸡啊咁样，意思即系话咧要同阿妈嚟对抗啊！呢本书咧系由两位喺北京里边读紧四年班嘅小女孩所写嘅，佢用自恋嘅不足，加上咧用一啲类似好似火柴人嗰种嘅模式嘅漫画，充满住幽默感嘅插图，即系将十八招点样嚟对付妈咪嘅方式咧，同人嚟到分享。呢本书出版咗之后咧，令到每一个读者都忍俊不禁、惊叹不已。由一开始嘅时候，这个作者就嚟到指出，呢本书咧专为六岁到十二岁，每日喺屋企里边都俾阿妈闹嘅嗰啲细路仔嚟到编写嘅。哇！呢十八招好厉害。第一招佢咁样教：当你老妈咧闹你嘅时候，佢啲系即系文言一啲嘅普通话嚟嘅，我用广东话讲啊。当你老妈咧闹你嘅时候，你可以咧睇住其他地方，谂住其他嘅嘢，不管不听。跟住有两个注释，第一个注释就系咧性质就系属于硬嘅，另一个注释就系咧不能经常使用，系红笔嚟到写嘅呢个注释啊。第二招，当你老妈闹你嘅时候，又唔俾你睇其他地方嘅时候，你可以点做咧？就揾你妈妈、你妈妈身上嘅闲事啦。性质系硬嘅，注释就唔能够常常使用。第三招，当你老妈好劲咁闹你嘅时候，你可以点啊？扮喊，不过仲要劲咁喊，性质咧就系软嘅，注释咧就一定要扮得似，仲可以经常嘅使用。第四招，当你有老妈咧劲咁闹你嘅时候，你可以点啊？趴落阿妈身上嚟到喊，性质咧就系软再加软啊，注释可以经常嘅使用。哇，犀利咯！第五招，当你老妈劲闹你嘅时候，你就可以跑入你屋里边，性质就系硬加软，不过备注咧就系记得要锁门，仲可以喺房里边咧嚟到喊。我就唔讲晒啦啊，不过讲落去咧都几有意思嘅啊。譬如咧第十三招话啦，当你妈妈闹完你啦，你又可以点做啊？你可以唱歌咯，你可以唱呢首。妈妈是个小面瓜，唔知系咪？妈妈是个小面瓜咁啦。性质咧就系硬啦。到第十八招啊，佢咁样讲：当你阿妈闹你嘅时候，你可以点咧？你可以突然间同阿妈讲：阿妈，我要去厕所啊！咁然后你就匿咗喺厕所里边啦。性质就比较偏硬啊，备注咧就系最好少用啊。哇！当你咧见到啲小朋友嘅智慧嘅时候，你会啲咩感受咧？你可能一方面咧系有一种会心嘅微笑啦，但另一方面咧你又会觉得啊细路仔真系可爱啦。另一方面咧可能感触，哇今日出豆妈大全，听日会唔会出呢个豆爸大全咧？后日出呢个豆老师大全，又跟住豆牧师大全咧？哇！于是乎咧，我哋心里边就多咗一份感触。哇！原来今日咧去教养细路仔咧，的确一啲都唔容易。系啊，教养细路仔一啲都唔容易，因为当我哋身处喺呢个嘅社会同文化里边嘅时候。我哋发觉今天嘅社会文化对细路仔咧个影响系越嚟越大。我哋发觉有好多时候咧，我哋无论点样去教导嘅时候，啲细路仔咧好似咧听就听咗啦，左耳入就右耳出，甚至好多基督徒嘅家长都同样深深咁感受到啊，今天俗世社会嘅影响咧，仿佛好似同父母亲喺度扯拔河一样，好多细路仔都被拔出去，扯咗去咧，即系从神嗰树扯咗去罪恶嗰树。我记得好多年前，当喺教会里边，我哋咧搞呢个嘅补习班，我哋咧去接触学生，希望咧嚟到带领学生信主。于是乎，我哋又搞一啲嘅家长讲座，同个家长讲座咧，能够去建立得家长，亦都咧可以让啲家长咧对于教会有一份嘅信任。当时我邀请咗咧系理工大学里边嘅一位嘅弟兄喺个说教嘅一位教授，佢咧嚟到负责讲呢个讲座。当佢一开始讲嘅时候咧，佢咧就讲咗翻咧鼓励啲家长咧。安慰啲家长嘅说话， 因为佢深深咁明白到好多家长原来都係受伤嘅父母。因为喺教育子女嘅过程当中，佢心灵里面承受咗好多嘅挫折同埋好多失败。无论点样教啲细路仔，无论用咩招数都好，发觉最终都唔係好够啲细路仔嚟斗嘅。因为细路仔早就睇穿咗阿爸阿妈，只要揽住阿爸阿妈，跟住喺个狂哭咁佢就赢咗㗎啦，父母亲就输咗啦。所以我哋发觉即係好多嘅家长面对住子女嘅成长嘅时候有住好多嘅伤痛，心底里面有好多讲唔出嚟，唔能够向人述说嘅难过。每次当我睇下圣经里面一啲家庭嘅时候，我哋同样都会体会到呢个係几咁真实嘅事呢。就好似刚才我所读嘅圣经嗰段经文好简短，得两字啫，不过就深深咁样我哋体会到即係以撒同埋利伯家佢心底里面嗰份嘅难过同埋唔容易嘅地方。佢圣经里面讲到以撒嘅仔以扫，虽然生长喺一个认识神嘅家庭里面，但当佢长大之后，佢哋选择嘅係走自己嘅路。圣经记述以撒佢係神所应许俾亚伯拉罕嘅儿子，佢係嗰位承受神应许嘅儿子。创世纪二十二章里面提到，当亚伯拉罕面对神的考验的时候，神吩咐他要将这个应许的儿子又献上为祭。圣经就记述亚伯拉罕凭着信心照着神的吩咐去遵行，结果他得到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在整件事里面，这个仔以撒一直都参与在其中，他一直默默地跟随着爸爸去到那个山上面，让爸爸用绳绑住自己摆在用石头所筑的坛上面。我相信这件事在以撒心灵里面留下着很深的痕迹。所以以撒的心里面让我们看见，他都是一位敬畏神的人。圣经对以撒的记述不多，不过我们见得到的记述没什么负面的地方，就是记述他怎样来到被献为祭，然后在当中经历神的恩典。记述他面对着当掘井的时候，面对当地人欺负的时候，他退让，但是神最终让他掘到更好的水。面对的也都记述他怎样来到面对饥荒的时候，即是那些困难怎样跟太太的相处。当他没有细路仔的时候，怎样在神面前祷告。我们见到的全部都是他记得神，依靠神，仰望神。在这些我们看到的，就是在家里面，我相信他一直都是敬拜神的。不过就在这个这样的家里面，我们看见他的长子以扫，他是这位的以扫，是他祷告向神求神一次的两个的儿子的大仔。但当他长大的时候，他没有效法自己的父亲专一地去敬拜神。圣经让我们看见，就是以扫他生活在迦南地的地方，在那个树受迦南人的文化影响，跟当地人相处的时候，接触的时候，他接受当地人的那些风俗习惯。所以当他长大之后，他娶了身为当地的黑人比利的女儿尤迪，同埋黑人以伦的女儿巴实末为妻。圣经虽然记载很简单，但就讲出了这两个媳妇，相信两个媳妇就将拜偶像的文化带入了他的家庭里面。于是乎，圣经就很简单地讲，即是以扫的这个家庭常常的使到以撒同埋利伯家心里面难过。其实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例外的事件，因为圣经里面都给我看见以色列人当他们生活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受当地的影响，很多的以色列人他们忘记了父亲他祖先的信仰，选择敬拜当地的迦南的神。今天我们同样都见到不少的教会里面成长的小孩子，他们虽然成长在教会里面，不过我们今天世俗的社会对他的影响其实一样是相当强大。当他长大的时候，他们再不跟从父母亲回到教会里面，甚至选择那个未信的生活。圣经里面这样鼓励我们，他教养孩童走他当走的路，就是到老他们都不偏离。圣经鼓励我们去教导儿女，鼓励我们建立这些儿童少年人小朋友的生命，且提醒我们他们能够这样被建立的时候，他们能够认识信仰的时候，他们可以到老都不偏离。但我们同时也都发觉，有时候我们虽然很努力，不过单单靠自己的力量去建立孩子的生命的时候，有时是相当的艰难。 其实圣经给我们的这个的勉励，我们发觉有时好像不太容易实践这样。其实要教养孩子，教会和家庭两方面其实都很重要，两者需要互相的努力，互相合作，唇齿相依，但又不能够只一方面做另一方面不做。当我们教养孩子只是将他带了回教会那就算了，摆在安置在主学里面那就算了，将责任单单交了给教会的话，可能这个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去祝福一个孩子的生命。教养小孩子需要家庭的努力，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家里面，我们来到建立一个家庭的崇拜，我们鼓励弟兄姊妹去为子女来祷告。在每一次的婚前辅导里面，我都会这样勉励那些新人，鼓励他们在婚后他们其中一个需要努力的地方，就在家庭里面建立家庭的崇拜。在婚礼的训练里面，我们都常常提醒那对新人，他们在众人面前他们要学习，他们除了在神面前来到彼此的许约要有这个盟誓，他们也更加应该记得在他们家庭当中，他新成立家庭当中要学习有这个家庭的崇拜。我鼓励他们要来到个祷告。不过很多信徒虽然知道教会的鼓励，但当我们真正在家里面要实践的时候，要成功其实并不容易，而真正能够成功的家庭也都不多。因为家庭随着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年日，有面对着很多不同的困难，很多的转变，很多的情况。到底怎样可以先建立家庭崇拜呢？我们以前都讲过，但我们今天都不介意再提醒和再鼓励。有本基督教的杂志叫天伦乐，在第52期里面有一篇文章这样叫做家庭崇拜的 Do's and Don'ts。 里面提到要家庭崇拜有什么你一定要 do 的呢，一定要做的呢，它有九点。第一，要给多些机会给子女，给子女去发言，即给他们讲话，不只是爸妈讲完，让子女安排内容和认识，即让这个认识可以多元一些。所以第三点就是认识要多样化。第四，让子女有份参与。第五，就邀请其他会友家庭一起参与，间中请来吃饭的时候可以一起参与。第六，敬拜认罪感恩代求都是其中的内容。第七，要兼顾不同年龄子女的需要。第八，内容要有在子女能够理解的范围，即是不要讲了一些他不明白的神学的道理，不需要翻开这个希列文、希伯来文甚至系统神学来讲的。第九，时间和次数要固定。咁啲东啊，即系唔可以做嘅系乜嘢咧？时间唔可以太长啊，所以我常常都勉励啲传道人喺崇拜讲坛里边咧，一定要准时，因为上面啲儿童咧就唔知点算嘅，嗰啲负责咧教，即系嗰啲睇住细路仔嗰啲导师咧，跟住就好痛苦噶啦，跟住啲细路仔长大之后咧就怕咗教会啲崇拜噶啦。第二，经文咧就唔好太长，唔好用太长嘅经文，用一啲简单短啲啊，甚至仲要用口语一啲啊。第三，不要用这段时间来责备孩子，所以不要变成了教仔时间。第四，不要用这个时间来影射你的配偶，祈祷的时候主啊求你教我老婆都不懂教仔的，主啊求你祝福他，他都不知道怎样来照顾老公的，这些都是不对的。第五，不要做不符合这个家庭崇拜目的的事，即变成了家庭会议，下个月我们旅行去哪里好呢，这些都不对的。第六，不要偏重崇拜的某一面，即譬如祈祷祈了几个字，但是读经只是读了一阵子。这些都是好的提醒。这些提醒讲给我们听，家庭崇拜需要多元化的，不可以一成不变。子女随着不同的年龄成长，他们要求都不同，需要都不同。可能在儿童的时候，你的家庭崇拜可以即规矩多一点，但长大的时候可能就不同了。不过无论怎样，在实践的时候有一样最重要的，就一定要定时。你可以每个星期一次，两个星期一次，但最重要的是这个定时。当定了时的时候，家庭崇拜可以成为了一个习惯。你可以编好时间表，请大家轮流的负责，甚至可以让小孩子负责帮忙唱诗、开声祷告或者编排座位。但当定了这个时之后，大家就要尊重了，在那个时刻里面一定要排除万难，不做任何事，不是追剧集，不是上网，不是做任何事， 个时间就是一个用来去家庭崇拜的时间。定时定点，目的就是要建立习惯。有了习惯，家庭崇拜就不是难事。家庭崇拜不可以太长，重点就是不可以太闷，因为太闷的话呢，大家就会觉得这段时间是一段最艰难的时间。而他们会长大之后，或者在他们写给老师的周记里面，就会提到他家里面最痛苦的时间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叫家庭崇拜。并且因着家庭崇拜负面的影响，连教会的崇拜都视为了负面。地点其实可以很简单，只需要家里面进行就可以。而不过有一样东西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在当你做的时候，在你家里面做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开电脑，不可以开电视，不可以开电话，不可以在桌面上面放满了食物，也都不可以放满了好喝的饮品。否则的话，这个家庭崇拜就会变成了 party 的了。这些分心的事就会让家庭崇拜不能够进行。好啦，弟兄姊妹问内容怎样，很担心内容，是不是应该好像教会崇拜那样，有主耶出来呢先宣召，跟着呢有人领诗，跟着诗班献诗，跟着牧师讲道。其实不是很需要的，内容可以很简单，唱诗、分享、祷告，讲下这些圣经的心得，又讲下自己的需要、最近的情况，互相交流，跟着为这些事祷告。你甚至可以看下一些 DVD， 不过千万不要看得太长或者太过精彩，否则家庭崇拜就变成了电影的时间了。你可以讲些遇到故事，讲下宣教士的见证，讲下个人的经历，全部都可以。甚至乎你可以利用一些时事新闻作为话题，讲下讲俾即系分享下圣经点样睇呢个嘅问题，圣经点样教导我哋面对呢问题，甚至乎我哋可以为一啲社会嘅问题嚟到祷告。啊，当忽然间有事，即系喺嗰个地方啊，花园街嗰啲花园喺边咧吓，烧晒啦，所以冇花园，我哋咧为佢哋祷告嘛。呢啲可以参与，当然啦，你仲可以玩嘅，有啲游戏都可以嘅。不过咧，有啲无关嘅游戏。譬如咧玩下纸牌啊，坐大碟啊，咁咧最好就唔好啦，即系喺个时候啊攞出嚟坐大碟啦，咁咧就唔系一个好嘅事。家庭崇拜嘅内容甚至可以彼此认罪，一同感恩。而喺啲节期里边，我哋甚至可以咧用节期去成为一个教导嘅机会。譬如圣诞节嚟啦，我哋可以同细路仔一齐嘅布置家庭，我哋可以同佢分享圣诞节嘅意义，讲俾佢听圣诞节里边咧提醒我哋。耶稣基督的降生怎样爱我们为我们死，又或者平时日子里面父亲节母亲节的时候，甚至感恩节的时候，你都可以教导他们，即使是一些非基督教的节日，你都可以拿来讲的。譬如这个盂兰节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们，哇，那些人在路边摆满了那些东西来到，希望那些鬼不要进来搞他，其实不合乎圣经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早就胜过了这一切。所以任何时刻都可以是一个教导的机会，即使拿着个南瓜灯笼来到教，你都告诉他们，原来 Halloween 都可以成为属于神的日子。所以你可以利用这节期去建立孩子的生命。所以建立孩子的生命，家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地。在这个地方里面，父母亲可以建立子女，可以那处来到家庭的崇拜，去让子女去经历神的恩典。当然啦，有啲弟兄姊妹可能咧，你只系一个人信咗主啫。喺家里边，你系唯一一个信主嘅人，你嘅丈夫、你嘅太太仍未信主，又或者咧，你家庭里边咧唔能够有机会咧有家庭崇拜，咁唔紧要。我哋仍然鼓励弟兄姊妹应该常常嘅为家人祷告，因为咧祷告唔一定需要全家人一齐。当你单独一个人为家人祷告、为子女祷告、为丈夫祷告、为妻子祷告、为父母亲祷告嘅时候，你同样可以让家人在家里面经历神的恩典。倘若你的细路仔今天已经不回教会了，你都不需要放弃，你可以仍然每一天为他们祷告，因为神垂听我们心底里面的祷告。著名的报道家葛培里，他的细路仔在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反叛的年轻人，甚至令到葛培里牧师和师母感到伤心难过。不过他们为他祷告，所以后来小孩子长大认识主，并且来到成为一个侍奉神的人，几年前还来到香港的书讲这个布道会。所以家庭是一个 很重要去建立子女的地方。刚才诗篇那段经文 嗰篇诗好多人都唔好识嘅，因为咧我哋净系识得诗篇里边廿三篇啊，呢啲比较出名嘅诗。嗰篇诗嘅诗人点样讲咧？佢话佢哋唔放弃一件事，就唔放弃要将神嘅恩典，佢哋上一代点样经历神嘅祝福嚟到话俾自己嘅子女听，佢哋唔放弃呢件事，好让自己嘅子女谨守遵行神嘅吩咐律例，让佢哋子女能够咧永远嘅跟从神。我仲记得两个星期前我讲到约书亚记最后尾嘅章嘅时候，约书亚点样嚟到祝福嗰班嘅百姓咧？佢鼓励佢哋同佢立约嘅时候，话俾佢知道佢同佢家你点啊，都要嚟到侍奉耶和华。不过当然啦，圣经俾都让我睇见，就系约书亚嗰代过去嘅时候，下一代嘅以色列人就忘记咗神。所以既然间我哋面对嘅咁多困难嘅时候，俗世社会影响咁大嘅时候，我哋又绝对唔能够轻易嘅放弃咗呢个战场。我哋需要好好嘅为子女祷告，鼓励佢哋，让神喺你生命当中有所作为。建立孩子嘅生命，其实教会同样亦都可以做好多事。喺呢、这个呢方面咧，教会嘅角色有啲时候亦都系家庭唔可以替代，反而系需要家庭互相嘅配合。比如有啲嘅细路仔喺屋企里边，经常咧同父母亲作对，但系咧甚至乎咧即系拒绝父母亲嘅教导。有啲时候，当啲细路仔喺教会里边能够遇到一个关心佢嘅导师嘅时候，啊这个导师可以帮助细路仔，引导细路仔，让佢能够咧跟从神，唔离开神。所以你都应该为子女祷告，求神咧让佢遇到一个好嘅导师。特别喺青少年阶段嘅时候，当佢能够遇到一个好嘅导师嘅时候，有时个导师可以取代父母亲，帮助小孩子嘅生命被建立。所以我同样都鼓励教会里边年青人啊，我哋咧即系侍奉神，其中一个你都去考虑侍奉嘅对象。除了你可以侍奉年轻人之外，上帝会不会呼召你去侍奉这些的儿童或者其他教会里面的子弟呢？很多的人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他选择了侍奉呢是青少年人，因为他跟他差不多大。很多的即是刚刚出来工作的即是读完大专的年轻人，他选择的就是牧养这些青年人青少年人。然后呢儿童呢就往往就交了给什么人呢？就交咗俾阿媽咯，所以兒童主學裏面咧就揾阿媽嚟到幫手睇住佢咯。阿媽喺屋企裏面就已經對住個仔女啦，翻到去教會裏面又阿媽對住啲仔女，於是乎嗰啲仔女咧就喺屋企裏面見住阿媽，翻到教會又見住阿媽，怪唔得要寫翻本《鬥媽大全》啦。所以喺其他教會裏面，係咪呢個嘅兒童工作或者青少年工作係唔可以由其他嘅人面對咧？我哋鼓勵同埋呼喚更多嘅年青嘅弟兄姊妹。甚至弟兄们，你都去参与其中，因为你都有你的角色可以去建立这些的儿童或者青少年人。儿童在教会里面成长，他们都有机会参与一些东西，而这些是家庭不能够给到的。譬如说在教会里面，在一个群体当中，他在群体当中去成长。在群体里面，他和其他信主的弟兄姊妹的小孩子一起来到参与团契，透过互相分享，透过彼此的听到的见证，有时候亦都可以深化佢哋嘅信仰，深化佢对神嘅认识。教会亦都提供咧一啲嘅侍奉嘅机会，呢啲侍奉嘅机会亦都让细路仔可以参与到一啲嘅成长，系家庭有啲时候唔能够俾到佢哋嘅训练。譬如学习开会啦，学习领诗啦，街头嘅报道啦，有啲时候都系丰富咗细路仔嘅生命。冇乜边个家庭可以让细路仔有机会咧去即系逐家报道或者街头嗰处派单张噶，系嘛？通即系你唔会家庭崇拜，今日我哋嘅节目就系出去派单张，系嘛？咁咧可能你啲细路仔话：阿爸阿妈你出去啦，我今日咧功课好多啊，未做完啊。但系咧透过佢喺街头里边去派单张，接触下唔同嘅人嘅时候，佢有机会咧有新嘅体会同埋经历。我记得咧，我初初出嚟工作嘅时候，我喺图书馆里边工作。嗰时候咧，我都有机会咧，要去教啲即系学生一成班个学生教佢哋啊，教啲关于图书馆嘅知识。当时咧，好似老师咁样嚟到即系讲嘅话，当时我面对住呢啲情况咧，我都唔系好胆怯啊。我教学经验从边处嚟嘅？我教学经验就喺学喺教会里边，我教过主学，因为我教过主学，所以当我企出嚟面对住一班学生嘅时候，我冇胆怯，我都好容易咁样咧嚟处理到整个过程。 所以教会里面的侍奉有些时候可以丰富到我们生命，甚至让我们面对其他处境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去面对。孩子的生命的成长，教会其实可以做很多事，不过更加重要的就是家庭和教会如果能够彼此的合作的话，在小孩子的生命成长上面是可以有更好的结果。当教会里面有祈祷的运动的时候，儿童部都一样推动这个祈祷 的功课，鼓励小孩子在家里面学习祷告。我记得呢，即当时很多家长他呢跟小孩子在家里面一起去祷告，然后呢帮小孩子在那本的小册子上面签名，帮小孩子在家里面来到提去要祷告。因着家长的合作配合教会的情况，结果呢让小孩子可以家里面明白什么叫祷告，在家里面实践祷告，而不是只是回到主学的时候祷告完了回家祷告，这些不关我事。所以呢一起的家庭和教会一起合作的时候，我们见得到呢对小孩子的成长有很多的帮助。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初初信主，在教会的儿童的主学里面侍奉的时候，当时在教会里面呢我们推动这个背圣经。哇，背圣经不容易的，当时那些小朋友背圣经。我记得当时呢有一个小学二年班的女孩子，她呢能够将成章的圣经背出来。那张圣经是哪一章呢？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你懂得背啊？有哪个懂背举手？没人举手的。五十三章，小学二年班的小朋友都懂背了，是吧？那张圣经话呢，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就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佳形美容，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这圣经很多时候在受难节的时候都会读出来的，先知预言耶稣基督他受难的日子嘛。你不背的，你应该背了他。当时在小学主学里面背这张圣经，哇，这个小学二年班的女孩子成章背了出来。可能我哋话梗系啦，小朋友记性好啲噶嘛，牧师你都话啦，五岁到廿五岁咧系记性最好嘅时候嚟啊嘛，系嘛，系嘛？但我见大家都系五岁到廿五岁啫，系嘛？所以你一定记得噶嘛。呢个小朋友能够背，唔系单单因着佢记性好，系因为咧佢家庭帮助佢，因为呢张圣经里边咧有好多字咧，唔系小学二年班识嘅。但是他父母亲逐节逐节地教他，逐节逐节地跟他背，所以就背了。因着回到家里面，父母亲不单是重视学校功课，还重视他要懂得背，所以呢即很快做完功课就要来背了，所以呢他能够每日地背，每日地温习，结果就将成章的圣经背了他。哇，这个呢就是一个家庭和子女呢一起互相合作很重要的一个的见证。在教会里面，当教会里面有些推动一些的事工，譬如说在假期里面我们推动有营会，我们鼓励邀请年轻人去参与的时候，我们同样希望呢很多家庭能够跟我一起的来到支持鼓励他们参与，如果青少年人在营会里面他们可以经历到神的恩典，也都让父母亲可以将小孩子放在营会里面，可以有机会出去拍拖，不用面对小孩子，对你婚姻都有很大的祝福，是吧？当你小孩子能够去到营会里面的时候，他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我们都鼓励弟兄姊妹，当你如果通常的营会都是在假期里面来准备安排在假期里面，而假期很多时候都是可能家长一起计划，去哪里去旅行好呢？不如去台湾，不如去这个泰国，不如去新加坡。所以有些时候都会面对着这些矛盾的时刻，而我们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和教会一起去建立这些儿童，建立这些青少年人，建立他们的生命，让他们在神面前能够经历到神更多的恩典和神的祝福。圣经里面诗篇提醒我们，诗人怎样来说呢？他说 他要用口来将这些比喻，将古时候的隐喻话给他们子女听， 他不会向他们的子女隐瞒，让他们能够很小个就认识神，并且 坚定地跟从神，谨守遵行神的律例。同样我们都鼓励大家在11年年尾的时候，我们勉励我们弟兄姊妹，新的一年来到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的来立志，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属神的家，让我们家里面 将神摆家里面最重要的位置，让家里面每一个成员都能够认识神、敬畏神、跟从神，一生属于主。我一起来到在神面前安静下来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思考一些的问题。你认为教育子女在认识神的这件事上面最难的是什么呢？有些什么是令你最失落的地方呢？为什么呢？你认为教会在建立小孩子的信仰上面可以做些什么呢？而家庭在建立小孩子的信仰上面又可以做些什么呢？你认为建立小孩子信仰上面有些什么可以努力的地方，有些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有些什么是需要倚靠神的地方？天父，求你将你的安慰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同样都深深地经历过在教子女的时候所遇到的挫折。在心灵里面，我们感受到我们不是不想去教，我们不是不想努力，不过很多时候我们发觉子女长大的时候，他们开始有自己的一套。主，我们求你来到施恩，因为你都不忘记他们，你按明地认识他们每一位，求你帮助他们、引导他们、带领他们，使到这些子女能够在人生的路上面有一日能够遇到一位导师，能够遇到你，能够遇到有人关心他们的信仰，使他们能够因此认识你。愿主亲自的施恩纪念，也都求你纪念很多弟兄姊妹，当他们开始准备组织他家庭的时候，求你给他们在你面前立定心志，坚定的要建立他的家，成为一个属你的家。求你帮助他们，也都让他们见到恩典和祝福。主，我们求你亲自的纪念，又祝福教会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工作，让我们不仅是记得我们成年人，就是记得我们当中很多的小孩子、很多的青少年人，他们的教会将来的希望，神在生命当中对他们很多期望的那一辈。主，我们求你兴起更多弟兄姊妹记得和参与在这些侍奉当中。主，我们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